从过去的记录了解现在，延续布道的历史，
借前人的见证开创未来，继承宣教的使命。
诚邀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宣教布道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我是叶明道，为你主讲宣教布道史这个课程，欢迎你的收听。有点请你要注意的，我为了预备了宣教布道史的讲义大纲，这是免费送给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欢迎你来信向我索取。来信的时候记住要写清楚我们电台的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请注明啊，这是信里边你要注明的，你要说明了你写的你要的是宣教布道史的讲义大纲就行了。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一些讲义大纲，如果你信里头没有写清楚的话，我们就不会把准确的啊，我们就不能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一些资料，就不能准确的送给你了。好，上一讲我们提到了从主耶稣的大使命看宣教的三个目标。第一，门徒的行动是要去传福音。第二，传福音的对象是万民，那是指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群体。第三，宣教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教会，让信徒可以在教会里头被造就，成为主的门徒。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把整个宣教布道史分成了五个阶段，我会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探讨几个不同的元素，其中包括了福音扩展的范围、传福音的方法和策略的发展、宣教组织和机构、宣教的神学、圣灵的工作和信徒的回应，这就是五大元素了。那今天我们开始讲宣教布道的历史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宣教布道史的第一阶段，那就是早期教会的扩展时期。早期教会的扩展时期，我会用两课的时间讲这个阶段的宣教历史。在第一部分，我会讲从主耶稣升天以后第一世纪到第五世纪的五百年里头，福音从巴勒斯坦传到欧洲的情况。然后在第二部分，我会跟你分析这个时期帮助传扬福音的元素，也就是宣教的策略。宣教的策略。好，现在我们先讲第一部分，那就是地理上啊，注意我讲的是地理上福音从巴勒斯坦传到欧洲的情况。当我讲这些福音传到什么地方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圣经翻到最后那部分啊，看看保罗三次宣教旅程那几幅地图，那几幅地图。今天我会提到很多的地方的名称呢，请弟兄姊妹参考我们课程的讲义。我在准备送给你的这个讲章大纲啊，也叫讲义大纲里边呢，是有一幅地图的，你一边听一边查考地图。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的话，赶快来信向我索取，就更容易掌握我们所讲的那些地方了。那其实福音的发源地是巴勒斯坦地的耶路撒冷，从地图上你大概可以看到了耶路撒冷和马其顿的地理关系，而马其顿呢，就是现在的欧洲南部了。基督教的发源地是现在的中东地中海附近巴勒斯坦一带的地方。那当时巴勒斯坦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哦，就像香港从前是英国的殖民地，被英国管制一样的。基督教所信奉的神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33岁的时候，曾经在地中海附近一带一座小山丘的上面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起初耶稣基督的门徒完全不知所措呀，他们吓得全都躲起来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主就以他的复活证明他是伟大独一的真神。主耶稣复活之后， 曾经多次向门徒表明，他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仰望的弥赛亚救世主。他除去门徒的害怕和迷惘，还差派他们往普天下去传扬救恩的福音，使世人能够脱离罪恶，归回主。这就是基督徒向普世宣教的基础了。主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基督教是一个要传给整个世界的宗教，但是使徒们的使命是非常艰巨的。他们可以成功的把基督教传开的机会，那看起来好像是微乎其微啊。当时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管制底下的，他们没有中央的组织、经济资源，他们的朋友也不是什么势力很大、很雄厚的财团、有影响力的人，不是的，更没有政治的后台。在另外一方面呢，他们面对的敌人却包括了犹太议会的权势、罗马帝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哦，以及犹太主义的极端分子。那当时使徒所拥有的只有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和传讲的信息，除了一小撮门徒之外，几乎没有人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耶稣基督本身是没有著书立说的，没有纪念碑，更没有成立任何的机构。从人的角度来看，基督教要传遍普天下的话，成为全世界性的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可能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接着下来我们会先讲一讲使徒时代福音传播发展的情况了。在使徒行传开头，大概100多个充满了惧怕的门徒，也就是心里充满了惧怕的门徒，秘密的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一座楼房上面。但是只过了一段时间，在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的主要城市都建立了基督教。在主后33年，基督教只是一小撮犹太人信奉的宗教，但是到了主后60年代，基督教的信仰、基督的教会在主要的城市里头已经被建立起来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是基督教信仰扩展的蓝图啊。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曾经颁布给门徒2道命令，那就是在耶路撒冷等候从天上降临的圣灵与能力；第二是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给万民，而传讲的范围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经过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而直到地极。门徒遵照主的命令，禁食祷告，等候所应许的圣灵。当五旬节降临，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后，基督教历史的巨轮就开始向前推进了，宣教的运动于是就开始了。在使徒时代的开始，基督教并没有从犹太教分别出来呀，基督教好像只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流。那有人认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犹太教的异端，有人呢却认为福音是犹太教的改教运动。基督教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才发展到自己的神学理论，编定了自己的习道课程和计划，还有自己的教会路线。门徒虽然得了命令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啊，他们仍然是留恋他们的自己的地方耶路撒冷，仍然维持他们与圣殿的关系和参加圣殿里一切崇拜和祷告会。大约有一代的时间吧，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犹太基督徒仍然遵守摩西的律法，行割礼、献祭物等等啊。这些呢，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21章20到24节就知道了。但是他们也利用那个机会，在圣殿和会堂里头传讲耶稣复活的福音。但是很快，使徒们传福音的范围已经扩展到全耶路撒冷400间的会堂，然后他们的信息与犹太教的教义开始有了明显的差别了。 使徒们传的信息的核心是弥赛亚救世主的受苦，他们呼吁听的人要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与神和好。那虽然基督教的信息与犹太教的教义不同啊，但是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一直没有想过要从犹太教完全的脱离出来，直到主后的70年，罗马皇帝尼禄迫害犹太人，把耶路撒冷城完全的毁掉了。这件事情对犹太人是非常大的打击啊，但是他对基督教的传播却可能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如果基督教一直只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它就很难成为全世界性的宗教了。耶路撒冷的被毁使教会可以自由的向外发展了，成为全世界性的教会，而不是地区性的教会了。在领袖方面呢，彼得是12使徒的首领了，过了不久神又兴起了其他的领袖，其中有斯提凡、腓力。斯蒂凡在会堂里头为主耶稣做见证，而腓力却在撒玛利亚工作，他们两个人的工作都是很有果效的。而大素人扫罗第一次接触基督教，也应该是在会堂听到斯蒂凡那蛮有智慧而无法抗拒的见证吧。那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6章9节就知道的。斯蒂凡的殉道对幼嫩的教会固然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啊，但是这件事件却也成为教会扩展的祝福啊。很多受过很好训练的平信徒布道者第一次逃难到了腓尼基、安提阿还有居比路等等的地方，他们随道随传啊，也就是说到哪儿就传到哪儿，在外邦人当中啊把基督的信息传开了。有一位著名的宣教学家尼尔，他总结说，那时代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见证人，这些早期的无名传道者是最崇高可敬的。在宣教历史的书籍里头，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毫无疑问是历代宣教士的榜样。然后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促使福音传到外邦人那里。那第一是大数人扫罗的悔改，扫罗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保罗啊，主呼召选派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啊。第二，那就是主引导彼得到外邦人哥尼流的家，向他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使徒行传里头，作者路加医生郑重地重复了3次保罗的悔改，也记录了2次彼得到哥尼流家里传道的事情。这两件事都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事工的序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安提阿的教会因为有保罗和巴拿巴强而有力的领导，信徒很快的增加了，教会也非常的兴旺。很快安提阿教会就取代了耶路撒冷教会，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中心了。安提阿城是主前300年建成的，它建成之后就成为了国际的大都会，它的居民有马其顿人、希腊人、本地的叙利亚人和有相当数量的犹太移民。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安提阿城是罗马帝国3大都会之一，它的位置是在东西交通的交汇点，同时又集合了希腊的文化和罗马行政的体系，所以它就成为传播和接受福音的最理想的一个地点。安提阿教会因为有良好的社会秩序的保障了，耶路撒冷极端的犹太教徒就不可以发动逼迫基督徒的恐怖活动，因此安提阿教会的发展非常快，不久之后就成为很有规模的重点教会了。在福音传到罗马各城市的历史里头，只有安提阿是唯一没有遇到群众骚动的地方，而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啊，也是由安提阿开始的。那 这点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11章25节就知道了。安提阿教会是第一间差派宣教士到外地去传福音的教会。那注意了，安提阿是教会当中啊第一间差派宣教士到外地传福音的教会。使徒保罗也是以安提阿教会作为他宣教事工的总部的。在以后的15年里头，以后的15年，保罗有3次宣教的布道旅程啊，而他宣教的范围主要是在加拉太、小亚细亚、马其顿和欧洲的亚该亚这4个罗马帝国的主要行政省里头。在第3次宣教旅程结束的时候，保罗说了，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以利里谷是在马其顿旁边的罗马的一个省份，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15章19节，可以参考罗马书15章19节。然后他就更说了，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那这句话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的15章23节，罗马书15章23节。所以保罗就立志要往西走，走到哪儿去了？走到西班牙去。而最后他还决定要到罗马去，到罗马去，以罗马作为他在罗马帝国西部布道的基地。但是可惜啊，虽然他如愿的达到了罗马，但是他在那里却是要为主坐牢殉道了，而他的宣教的生命也要结束了。在那个时候，保罗并不是唯一的宣教士，当时另外还有不少的信徒领袖，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会把福音的喜讯带到当地去的。在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那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9章31节，还有叙利亚和基利加，那这些呢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15章23节。另外那就是本都、加伯多加和比推尼，那这些呢我们可以参考彼得前书1章1节。这些地方都有基督教会的设立了。这些教会是在什么时候被什么人建立起来的呢？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的2章5节的记载。在五旬节的时候，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在耶路撒冷守节。这些虔诚的犹太人，那就是散居在外地的犹太侨胞了。在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因为听见彼得和其他使徒所传讲的福音而悔改信了主。当这些信了主的犹太人离开耶路撒冷回到他们侨居的地方之后，就在他们当地的会堂里头传讲福音，并且在他们的家里头建立教会。其实《使徒行传》并没有记载所有的宣教事工啊。保罗书信所提到的有基督教会的地区，比《使徒行传》所提到的更多。就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的1章23节，哥罗西书1章23节所说的，这福音是传于普天下万民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另外在罗马书的1章8节，罗马书1章8节，圣经也记载说，信德传遍了天下。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1章8节也说啊，帖撒罗尼迦信徒向神的信心在各处也都传开了。你看呢，这些经文都显示了在使徒那个时代啊，福音传播的范围已经是很广阔的了。新约圣经完全没有提到福音在使徒时代是如何传入埃及的。一方面，福音从耶路撒冷北上传到安提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耶路撒冷与亚历山大这两个城市之间的交通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为什么福音在使徒年代没有南下传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呢？那这是我们想不通的。有传说提到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曾经到过埃及，但是我们不知道埃及的教会到底是不是马可建立的。好了，我们讲完了使徒时代福音传播发展的情况了，接着下来我们会讲一讲往后的两个世纪里头福音扩展的情况。有关第二、第三世纪教会扩展的资料是很少的。那虽然我们知道亚历山大、迦太基和伊德萨的教会对当代的社会有相当的影响力啊，但是我们对这些教会是被谁建立、什么时候建立的，却是一无所知的。不过，虽然教会扩展的资料很少，但是有一点我们是肯定的，那就是教会普遍的是沿着罗马各大道和河流的东西南北去开展。好，我们就先来看看福音被传开的路线。先看看传开的路线，有关福音向东面、南面的扩展，东面、南面的扩展，我们的了解实在是很少啊，只知道东面路线会经过大马色公路和伊德萨到达米索波大米。有传说提到使徒多马曾经在印度建立过教会，而南面发展的方向啊，就有传说提到了使徒巴多罗买曾经把福音传到波斯特拉和阿拉伯。好，那么西面的路线怎么样呢？我们知道有信徒经过亚历山大城和迦太基城到达非洲的北部传道的。在第二、第三世纪，北非的教会是很兴旺的，也出现过许多著名的神学家，而信徒的数目也曾经多到一个足以和政府对抗的地步的。北非迦太基城这个地方啊，是当时罗马文化的中心，基督教传到迦太基城，可能是从罗马或者以弗所经地中海而传过去的，也可能是从埃及传进去的。迦太基城的基督教非常强大呀，所以拉丁文的基督教文学广泛的流传了，其中包括了第一本拉丁文的新约圣经翻译本。到了第二世纪的末期呢，基督教在当地社会有相当大的势力，而他们的宗教领袖特土良也曾经就当时的罗马长官对基督徒的逼迫做出了反抗。那当时北非的教会有三位很杰出的领袖，那就是特土良、居普良和拉克丹丢。在他们的领导底下，北非的教会空前的强大呀，也产生了许多著名的主教。主教就是第一、第二世纪教会里头被案例的圣职人员咯，是非常重要和有影响力的教会领袖了。当时各城各乡几乎都有一位主教，其中最杰出的就是西波那个地方的主教奥古斯丁，他的著作一直流传到今天呢。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北面了，北面福音北上到了安提阿，到达了亚米尼亚、本都、比推尼，然后又扩展到欧洲的西班牙、高卢，那高卢就是现在的法国，更到达了不列颠，那不列颠就是今天现在的英国。保罗是否真的实现了他到西班牙传福音的雄心？那新约圣经并没有很清楚的交代过。当时教会有一位领袖叫罗马的格利勉，他曾经提到保罗到过罗马帝国西部边疆传福音。如果那是真实的话，那么保罗就应该是西班牙教会的创办人了。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在第三世纪初期，西班牙南部已经建立了教会。有关福音传到高卢呢， 那就是现在的法国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寒冷的缘故了，福音从东方向高卢扩展非常的缓慢，要到第二世纪，里昂和维也纳这两个地方啊，才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教会。里昂的主教艾任纽曾经向那些说克勒特话和说拉丁话的人传道，但是反应却是不太理想啊。到了主后250年左右，那就只剩下几间教会和少数的信徒了。100年之后，在罗马帝国边疆的外族匈奴人正威胁着罗马帝国的安危啊！为了安抚他们，罗马政府大力的鼓吹传福音的活动，希望他们能够改邪归正。当时有一位热心的布道家，名字叫马丁主教的，罗马政府非常支持他的布道活动啊。那个时候周围村庄的居民大多数仍然是异教徒，马丁呢是一个退伍军人，他采用军事速战速决的战略，跟他的同工一同下乡清除当地的庙宇，拆毁那里的偶像，在那里传福音，为悔改的村民施洗。因着他的努力，福音传遍了法国一带。有关不列颠，也就是现在的英国了，那我们对基督教怎么样传入不列颠也是一无所知的。教会史上第一次对英国教会的记录是在主后的314年，那个时候有三位不列颠主教出席高卢南部的亚尔勒会议，那可见福音在第二世纪已经传入了不列颠了。好了，最后福音在小亚细亚传播的情况了。在第二世纪初，基督教在小亚细亚大大的扩展，特别是在比推尼和本都两个地方。当时本都的总督皮里纽曾经向罗马皇帝他雅努请示如何处理一宗教会的案件，从这件事可以看到那里教会的发展非常快，快点当时的政府官员呢也不晓得如何处理那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教会问题。第三世纪里头啊，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教会领袖叫做贵勾利，他在本都推行的群众归主运动非常成功啊。他在主后240年在本都当主教的时候，那里教会只有17位信徒，但是30年之后他去世的时候，全城却只有17位非信徒了。第三世纪，基督教越过了罗马帝国的疆界，福音也传到了帕提亚、伊索比亚和爱尔兰。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上面讲的福音在第二、第三世纪的扩展，神透过逼迫使信徒四散，于是福音向四方推进了。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最后提醒你，我为了准备好了我们这个课程的讲章大纲，欢迎来信索取。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